牧师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来到新的一卷书，就是哥林多后书。我今天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这个主题定为患难中的盼望。那我们知道说，从第一节开始呢，就说到这一封信呢，是使徒保罗和提摩太写给哥林多教会，还有这个亚该亚遍地的众圣徒。然后我们知道说，提摩太是保罗布道旅行的这个同伴哦，而且是极受保罗欣赏的，并且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中呢，是他陪保罗一起去到哥林多哦。后来保罗又再差遣他去到那里继续的帮助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些使徒们或者信徒们呢，一起去就是更多的教导他们。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写前书，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呢，目的是要解决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分裂啊，还有许多的这些问题哦。但是呢，似乎他的建议并没有被他们给接纳哦。教会的问题还是依然没有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呢，他之后突然间又到访了哥林多教会，为的就是要亲自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但是呢，似乎好像这一次当他去到的时候，他的这个探访呢，对保罗自己本身，甚至是对教会本身呢，好像是产生了一个不愉快的结果。所以呢，后来保罗又决定说，他要第三次再度的前往，但是可惜呢，这一次呢，他没有办法如愿以偿，于是呢，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也就是在写了前书过后的一年多哈，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交给哥林多教会还有亚该亚的这一个圣徒们。那保罗在信中呢，他提到他自己在亚该亚受苦难的这些经历，一方面呢，安慰信徒。一方面呢，是要跟信徒分享他自己在这个苦难中学习到的功课，并且希望说他这一些他所学习的能够帮助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些还有亚该亚的这一些圣徒。那同时呢，也是向他们当中呢有一些怀疑他对他有疑问的这些有疑问的哥林多人呢解释他为什么本来想要先到他们那边去，可是后来呢却转到马其顿去哦。所以呢，这一封信他的这一个背景大概是这样啊。那我们看到从第三到第十一节里面呢，其实讲到的是患难的目的哦。那在患难中呢，我们看到第三节讲到，在患难中其实每一次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神允许患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是有他的目的的。那第三节里面就说到患难当人在患难中呢，其实是要起来赞美。第三节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呢。使徒保罗为这福音的缘故呢，我们知道他一生里面经历了很多的逼迫，还有患难。但是这些患难不但没有把他给打倒，反而是让他更认识神，并且学会呢在患难中怎样赞美神。那保罗能够在患难中赞美神，是因为他认识到神的慈悲。神是一位慈悲的天父，一位慈悲的父亲，并且呢会在患难中呢赐下各样的安慰给人的这一位神。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可以想，作为基督徒呢，当我们生命经历低谷的时候，苦难甚至逼迫的时候，我们要以怎样的心眼来看待，或者怎样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这一个苦难呢？就是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因为对的心态和对的回应呢，就会决定我们的这一个患难的时间会有多长哦。长短是在于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的患难。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了这患难过后回头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神的美意。原来这些都是为了磨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命得着更大的益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样起来以赞美来回应我们的患难。因为赞美其实是最大的武器之一，是击败仇敌的武器之一。那在上个星期五 的小组当中呢，其实我当中的一位组员呢，他就分享了他这些日子以来他有多么的努力，读经祷告传福音十一奉献等等等，甚至进食。那可是呢，他却说久久却没有看到神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女儿患上了这个厌食症哦。那其实我就在当晚我就告诉他，我说当我们读经祷告传福音等等等，这些都本来就是我们做神儿女应当尽的本分哦，绝不可以用这一些东西来跟神交换条件哦。其实呢，我能够体会到他做妈妈的这一份心痛，看到女儿一天比一天瘦啊，他的那一种无助。但是呢，我觉得神其实要透过这件事情在他的家中做新的事情，更是要改变他一向以来总觉得说靠自己啊靠人啊这种行为。所以当晚当我在为他先知服事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我说，他家在这一个患难中呢，要起来赞美，要起来赞美，把焦点呢从他的女儿的身上呢转向神，而且能够高举神。因为当我们能够在患难中高举神，从心里发出真正的这个真实的发出赞美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好神，他是那一个美善的神，并且要赐下给人许多安慰的那一位神哦。所以在患难中呢，我们可以学习起来赞美神。那第二呢，患难的目的呢，就从第四到第七节里面呢，就教导我们说，患难使他人得益处哦。那我们知道，刚才又有许多弟兄姐妹分享哦，就是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第四节里面说，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种患难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自己经历了这一些患难过后呢，他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呢，尤其是他好像在以弗所他遇到最大的攻击，甚至都觉得好像人人都觉得他好像是死了了，但是呢他还是被神救活起来。然后接下来他在以哥念呢、路斯德还有吕高尼、菲利比等等地方被攻击的时候也是一样，神却保守了他的性命。那神不但使保罗在患难中得着安慰，神更是让他用神在他所经历的这些患难时所赐给他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哦。所以其实患难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坚强，能够更认识神，并且呢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去帮助到那些跟我们同样有遭这些患难的人哦，因为我们能够去体会他们的感受。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苦难不但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损失哦，反倒是加倍的让我们能够得着。神没有把患难从我们的生命中呢挪走呢，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我们这一个人，使我们在经历了苦难过后生命被磨练后能够长大成熟，并且能够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安慰去安慰其他人，因为我们能够更加体贴那一个人的感受，并且能够明白他所遭遇的有共鸣哦。因此呢，患难的最高意义呢，不单是叫受苦的人得益处，还要使他身边一切受苦的人也一样得到益处，最终呢是叫神得着所有的荣耀。所以患难的目的要让人呢经历了患难过后去帮助其他人。那第三个患难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就在八跟九节里面，就是患难使人依靠神。那第八到第九节里面有说到，就是保罗怎样去依靠神，怎样在这一个绝望中怎样不靠自己。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追溯他在以弗所的时候，银匠迪米丢呢，他挑唆群众引起许多的这个骚动的光景哦。当时他几乎是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些群众其实是非常愤怒而且很冲动的，差一点就要把他活活的打死哦。但是保罗说，在这样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的情况下呢，他真实的体会到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办法或者是他自己的力量根本完全不可以靠。他能够存活呢，证明他靠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靠的是叫那死人复活的神的这个能力。所以唯有那叫人死人复活的神呢，才是唯一可靠的、可信靠的。 其实最近呢，我有一位肢体呢，他也是跟我说，他其实虽然信主蛮多年了，有二三十年了，但是从来就没有学习怎样去信靠神呢。很多时候看到他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呢，他虽然有祷告，但是祷告过后呢，也就是靠着自己的方式再继续的去找人帮助，一下子找专业的辅导询问啊，一下子又找朋友来帮忙。但是最近呢，更不知道说从哪里听到人家告诉他他的这一个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呢，其实就是因为他家里还有一尊他丈夫之前拜的偶像然后就因为这样，他就整天朝他的丈夫要把这个偶像给除掉也因为这样用这样的方法，最后呢，本来他们夫妻俩的关系已经开始修复了，到最后呢也是变成决裂丈夫更加生气的说他要回去拜回偶像。所以我看到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子靠自己的方式做的时候呢，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突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要学的功课。那患难是神用来磨练人生命的其中一个方法，患难更是神让人懂得如何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而是单单依靠神，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懂得患难在患难中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那个问题好像根本没有解决，但是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已经胜过了我们的所遇到的这个困难，我们的眼见，我们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这个患难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些伤悲啊等等等。所以我们发现到患难其实是使一个人呢更加健壮起来，并且呢患难呢使人为什么会健壮呢，就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那一位使人复活的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紧紧来依靠神，并且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紧紧依靠神的话，神就是我们的出路。好，那第四样患难的目的呢，其实患难是为了提升人祷告的生命，就是第十到十一节里面，十一节里面说到，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那使徒保罗他从过去得蒙耶稣基督的奇妙搭救，还这个经历中呢获得了信心，他深信现在将来甚至以后呢，神一样会拯救他。那主不但是过去的主，也是现在的主，那无论在灵性方面或在肉身方面呢过去现在呢同样会拯救我们。所以第十一节里面呢，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到，在患难呢其实呢是使人呢能够就是我们的祷告生命能够被提升因为我们都发现到当我们在患难中呢，特别是当我们经历很多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就看到患难是提升人的祷告，而且呢我们看到它不但是让那个受苦的人呢会积极的祷告更是当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或肢体当中有人受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就是为他们来代祷代求所以我相信呢在我们这里的许多弟兄姐妹呢经历患难呢过后呢，我们都发现到我们的祷告生命我们的这个祷告生命的这个动力是被提升的。那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叫神的恩典呢更大的彰显在我们的中间。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一个患难的目的以后呢，我们就来看12到22节就是喜乐的秘诀。那保罗其实他在服侍主的生涯里面，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他遇到了许多的患难，他生命中呢，他这个服侍的道路上面呢，充满着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但没有因为患难或者是些苦难被打倒，反而能够常常充满喜乐的来服侍主甚至在监牢里面他都能够起来歌颂主那到底他的生命中呢，他这一个喜乐的秘诀是什么？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他第一个喜乐的秘诀呢，是因为他靠神的恩惠。 就是从12到14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我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诚实，为世人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那保罗说我们所夸的这个意思呢，他就是说他是以这个以为他以为光荣的，能够坦然向哥林多人面前表白的，是他跟他的同工他们都是凭着神的圣洁还有这个诚实呢行事为人哦。也就是说凭着神那样的诚实，绝不装模作样来服侍人。那这是保罗一向侍奉神的这一个原则。那人要做到这一点呢，也只有不靠人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圣洁与诚实呢是基督徒当有的重要品格。要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不能不靠神的恩惠。因为如果我们不靠神的恩惠，反而靠自己的聪明的话，结果呢不是落到不诚实里面，就是被人看为愚蠢了。那最近也有主人他就跟我分享，他说神在祝棚节的期间呢，其实是很大的责备他。那在行事为人上面呢，他说神说他说谎，说他不诚实。那其实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去欺骗人还是什么，但是呢他就常常因为怕吃亏，比人慢一步，所以怕吃亏，所以他很多时候呢什么事情呢，当说要祷告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常常不寻求神或者是寻求神了，但是也一样就是没有等候神的指引，就靠天然人的这个聪明行事哦。那就因为这样，所以神责备他。所以呢但是很感恩的就是神让他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当他靠人的聪明去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哦。所以神就透过这个祝棚节里面重新的调整他的生命，帮助他就是凡事都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神的恩惠。那神要他重新学习依靠神的恩惠呢因为呢唯有在维持这个清洁还有无愧的良心的时候呢，才能够在许多人的面前去做美好的见证哦，才能够荣耀神。好，那第二样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可以说喜乐，他的喜乐的秘诀呢，其实就是非反复不定哦，他不是那个反反复复的哈。其实在这一段15到20节里面，保罗要带出的是因为他原先没有照着原定的计划到哥林多去嘛，所以呢因此呢哥林多里面有很多人就批评他，说他是互是互非，然后甚至说他就是反复不定等等等。那保罗在这里解释呢，虽然他的行踪跟他的计划的改变呢是有改变，但是呢他说他来或去，他要到什么地方，他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停留，那他总是有一个心目中的这一个目标，他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叫神得着荣耀，叫信徒得着益处。所以他为什么会改变行程呢，是因为圣灵感动他，然后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一个改变行程呢，信徒能够得到好处，神又能够得着荣耀。那我觉得六一一的弟兄姐妹可能常常会听到一句非常所谓的名言，就是有人常常会说六一教会唯一不变的就是常常在变，对吗？听来好像这个教会好像很不稳定这样啊，常常反复不定啊，但是其实不然哦。我们知道六一教会是一个有策略的教会，并且有计划的教会，但是我们总是会因为对信徒的利益的好处着想使信徒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茁壮的成长，成为生命树来荣耀神也按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呢，我们会改变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按着圣灵给我们的这一个流去改变哦。所以并非教会反复不定，而是呢全然顺服，天天在做新事的圣灵哦。然后我们有圣灵的带领，好叫弟兄姐妹们能够蒙福，能够被造就，甚至呢神能够得着所有的荣耀。那第三样这一个喜乐的这秘诀呢，就是圣灵的凭据哦。保罗在这里他就说到21到22节里面，他就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的 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应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凭据。保罗能够排除所有的患难，能够依然呢在患难中喜乐呢，他的秘诀其实他就知道说他有圣灵的这一个确据，有圣灵的印记。那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受了神的印记，但是我们知道说既然我们已经受了这一个印记，我们理当是专一属神的，听从神的旨意行事。那保罗在此呢提出最普通的原则，说明了他既是神的仆人呢，他的行踪当然是也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引导为前提，而不是凭着他自己的私欲。因为哥林多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说他是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自己的私欲，所以呢本来说要来最后没有来。但是保罗说不是，我是因为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的印记，所以呢我是跟随圣灵教导我带领我，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凭据，所以他能够坦然无惧的以喜乐的心继续的来侍奉神。那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平常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让人看出我们是受了神的印记呢？那有没有圣灵认同为凭据呢？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这也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圣灵来调整。那最后一个喜乐的凭据呢，喜乐的这个确据呢，就是无私的宽容。那23到24节里面呢说到保罗他说，我呼求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以无私的宽容呢对待那些毁谤他的人。那作为使徒呢，他宁愿自己受苦，他都希望说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会友呢能够得到快乐。那就算忍受这些会友的攻击，他也要引导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面呢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那此外呢，保罗他也说他不先去哥林多呢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给哥林多教会有一点悔改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真实的悔改。他希望哥林多教会呢在受了他的这一个第一封哥林多前书这封信呢过后呢，看了过后能够被感动而且悔改。那保罗以无私的宽容呢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攻击他们的人。那因为他不愿意在他们还没有悔改之前就来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来处罚这些犯了罪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使徒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给予宽容，给予无私的这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去悔改。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效法保罗的。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给我们的仇敌机会悔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一份喜乐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确据，就是我们心里面能够充满那一份喜乐。那此外呢，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也给我们去思考我们要积极的来传福音。那最近呢，翠萍她一直跟我说，她说她感觉到耶稣快要回来了，快要回来了。其实我说其实2000多年前主就说了，他就说我必快来，但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延迟再来呢也是因为他宽容，他为了让更多的世上灵魂呢能够悔改得着救恩，所以他不愿这么快的回来，他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得着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去传福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观看人性的败坏呢，我们的确能够知道主要来的日子非常的靠近，因此呢生活中呢要面对的患难也必会增加。那我们要得胜患难，并且持续的在患难中看到盼望呢，就必须明白并相信呢主允许我们经历患难的目的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也因为知道了，所以我们就继续的以喜乐的心来服侍主，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为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去学习，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并且呢当我们胜过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 以去帮助更多人，并且能够以喜乐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哦，直到耶稣再来。好，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再做一点的补充，就是在这一章里头，或者说我们来到了哥林多后书，其实都是一连串保罗真跟教会的互动的里面，他的生命的经历，他的心情的起伏，他怎么样把一个生命的经历跟感受来跟教会分享来诉说。那当然保罗他的人生里面真的是经历过很多的考验跟苦难。应该说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应该说他的人生还蛮有一种所谓的威望也好，一种的方向也好，就是因为他是受高等教育啊，他拥有那种法利赛人的那一种的背景跟身份，意思说他是那种可以穿长袍啊，在人的面前晃来晃去啊，每到安息日可以在会堂里头去啊教训人，去教导人啊，一个好像被人尊重的一个人。可是当他认识主之后，我们就知道他生命当中领受一个托付，就是明白这个救恩，而怎么样为这个救恩而活，而回应神的托付，而起来传福音。所以应该说从他信主之后，保罗的人生应该就从此好像没有过得非常的安宁，或者说从一个角度，他分分钟就在面对挑战，面对考验，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那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的时候，很显然不是一个容易的生命，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有目标或者非常有意向的一个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他的盼望乃在于做完神的托付之后在永恒里头。其实这个生命的态度就跟主耶稣的生命的情形是一样的。那从耶稣的生平里头我们也看到，似乎他的人生当中没有一块是记载哇，他是去哪里旅行哇，非常的快乐啊，或者他很享受哪一种美食，所以非常的满足，或者是他啊建立婚姻家庭，都不是。他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成就了父的一个旨意。那十字架的苦难换来了一个荣耀的救恩，那成就了荣耀的救恩，那这个就是基督的一生。但是对保罗来说，似乎他的一生也就是为着这个福音，要把福音传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受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这样子，结果他就成为很多人的安慰。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神许可我们的人生，在你在人生的工作上遇到的挫折，让你更深的去体会；在婚姻上遇到的困难，让你更深的体会什么是真爱。让我们在经历甚至是苦难病痛，有时候当我们走过了，我们更能够去体会安慰。所以这是属灵的一个的法则。那在这个法则的当中，我觉得当中有一节经文是我过去也分享过，但是这节经文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当保罗经历了他很多事情之后，第十节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里有一种三重的救赎的一个的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对保罗来说，这是他肉身有过的经历，他几次被打到几乎是死了好像被丢到城外了的，但是最后他又爬起来，就是他几次好像经过这种耶稣都怎么样拯救他。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我们更加可以明白，今天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经过说哇，我差一点被打死，我后来又活了过来，我们可能不是这样的经历。但是在属灵意义上，我们过去的罪人原本都已经被判死刑的，只是还没有埋葬而已。但是在永恒当中，我们是属于那个已经被判的死刑，因为我们的罪。但是他成就我们，这个就是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成就的事。那他过去救我们，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活在一个我们会面对不同的考验，很多考验会叫我们放弃 很多考验会让我们走不下去，很多考验叫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坚持的。可是今天主仍然救我们，那意思是说，无论在救恩上、信仰的心质上、的信心上，或者是我们每天会面对不同的考验，有婚姻的考验，有工作的考验，有人际关系的考验，有病痛的考验，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仍然靠主来得胜？那这是现在，那不止这样子，还有将来，并且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救恩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救恩的过程。OK， 这个观念，过去有一派的神学就是我们得救了，就是永远得救了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是分分钟会叫我们倒下去而后退，甚至否认主的。所以要坚持下去，那坚持到什么地步呢？坚持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那个就是救恩的完全，救恩的一个完成。所以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身的败坏，进到永恒的一个新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过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就明白，今天我们虽然会面对考验跟困难，但是明白每一次的打击其实都有它的真利益，因为每一次的考验其实都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提升。只要我们在考验当中不怕，继续持守坚定来靠主，那你就知道原来每一次的考验都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壮，每一次的这些的磨练就让我们的生命越坚定越坚强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在兵营里头，我们的年轻人在当兵的过程受训，是过程当中很困难，可是当你走过之后，你发现你锻炼了你的体魄，你锻炼了你的心智，你锻炼了你的人生的各样的做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为什么许可让考验临到他的子民。好，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保罗生命的一个经历，也是我们要持续学习的一个功课。